来这样的话，即使我讲的哪个地方你不太熟悉的话呢，也应该可以对照这个圣经有多一点的理解。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每一次我们想到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从高天之上，从至高的荣耀之处，竟然降卑为人，与我们一样，只是你没有犯罪。你成为无罪的羔羊，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想到这样的一个救恩是如此的奇妙，想到这个救恩是如此的让我们感叹的时候，主啊，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除了在你面前赞美、敬拜，我们也是将我们生命的主权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这一季来查考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求你用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明白耶稣基督你在地上所做的、所行的、所说的，也让我们明白你借着作者所要告诉给我们的信息，使我们今天也一样跟随你做你的门徒。虽然面对着诸多的挑战，但主啊，我们本来走的就是一条信心的道路。感谢赞美神，求主看顾下面的时间，使我们讲的跟听的都一同蒙你的造就。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在开始的时候呢，我跟主日学的其他的同工也商量过，目的是要鼓励弟兄姐妹们，每一次在大堂里面上主日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朝前面做一些。所以呢，从下一次开始呢，我先告诉大家，从下一次开始呢，后面的那个就是过道以后的呢，我们会像平常做礼拜，你之前你看到的全部封起来，也就是说，后面那个以后过道以后呢是不能够做了，只能够往前面做。当然我们这么做的，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呢是鼓励弟兄姐妹们往前面做，可以听得清楚一点，然后呢也可以跟讲的跟听的呢可以多一点互动。好，我们今天来继续往下面看，当然要谢谢珊珊帮忙教上一次的主日学如果可以的话呢，我还是希望她可以多帮我教几场，但是要看人家的意愿了哈。OK，我们今天来看到的是第九章第51节到第11章第54节，然后它涉及到的几个主题就是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道，然后呢也包括门徒回来的一些的反应，以及他们传道的时候众人的反应，还有一些祷告的教导。我们今天大部分可能会在讲差遣门徒与回应这个部分，祷告这个部分的教导，可能我们不一定能够 cover 得到。OK。从路加福音第4章到第9章50节，也就是我们前几次所讲的内容呢，是记载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呢，我记得我跟弟兄姐妹提到过，就是着重要突出他自己的身份。换一句话说，耶稣透过自己所说的话所行所做的事，来彰显他的权柄，来彰显他的身份告诉我们他是谁那。他是谁呢？他不只是一个拉比，他也不只是先知里的一位。换一句话说，耶稣虽然他在基督教里面是一个可能在一个没有信的人看来，他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教主，但是呢，在我们信的人看来呢，他不只是一个道德的老师，他也不只是一个先知，甚至于他也不只是一个革命家，他是我们的救主，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这个是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他着重要凸显出来的。他行神迹是告诉给别人他跟普通的人不一样。他医治病也告诉给别人，告诉给当时的听众，他跟普通的人不一样，他是神的儿子。那从第9章51节开始，一直到第19章44节是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这个旅程。我们通常呢，把这个过程呢，我们叫做旅行叙事，也就是耶稣从加利利开始要朝向耶路撒冷，开始渐渐的往耶路撒冷走，所以我们叫做旅行叙事。然后到第19章45节开始呀，路加福音一共24章，那从19章45节开始，差不多就讲到耶稣已经到耶路撒冷，耶稣开始洁净圣殿，然后讲到他的被捕受难，然后复活的这一些的事情。在耶稣旅行叙事的这个段落当中呢，对官福音的记载是有 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马太福音呢是从十九章开始，第一节到二十章三十四节，差不多用了两章的圣经来讲这个旅行叙事。马可福音呢就更少，马可福音差不多就只有一章来讲耶稣的旅行叙事。但是你看路加福音的时候呢，是从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四十四节，差不多十章圣经。路加福音一共只有二十四章，但是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用十章圣经来讲这个旅行的叙事。那你就知道说路加一定是很看重耶稣的这个旅行叙事。那路加在旅行叙事当中用了十章圣经，他要告诉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些的重要性，或者说他要突出显明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把上一段就是第四章第十四节到第九章第五十一节是耶稣着重他突出自己的身份，那么在下面一段就是旅行叙事这一段呢，着重就是在耶稣的讲论他的工作他的使命。你可以看到在旅行叙事当中，耶稣就不像在前面加利利传道的时候呢有那么多的神迹，这一段呢就这个整个十章当中呢没有那么多的神迹，还是有一些。为什么耶稣不像之前在加利利有那么多的神迹的呢？因为这一段当中他已经让人明白了他的身份之后，接下来他要让人明白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使命是什么。这个当中是这个先后次序是不能颠倒的，因为你只有先明白他的身份，你才能够明白他的使命他的工作。一个人用什么样的身份做什么样的事情啊，我们才明白说哦，原来他是这个身份，所以他做这个事情。如果你不明白他的身份，你可能认为说哦，耶稣原来就是一个搞革命的，最后革命没成功自己挂掉了，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如果你明白耶稣他不是一个革命家，他是一个神的儿子，那你从神的儿子这个角度这个身份来看待他所做的事情哦，你就知道说原来他这个是他的使命，他的使命是来做什么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着重要看到的。所以在这一段当中旅行叙事当中更多的是在讲耶稣的讲论，耶稣的工作，耶稣的使命。我们来看到第一个方面就是跟随耶稣所做的这个预备，是第九章第五十一节到第十章的十二节。第九章的五十一节呢是讲到第五十一节，他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这句话其实是路加加进来的一个旁白，他加进来这个旁白呢其实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明白耶稣接下来所做所行的这一些事情。他先告诉我们说哦，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也就是说耶稣复活的那个日子渐渐是快要到了，所以呢但是他要复活，那他就要受难，受难呢一定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从耶稣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呢，看这一张的图呢，大概可以有一点点的概念。当然这个是约翰福音当中讲的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个故事，但是道理是一样的。从耶路撒冷往加利利或者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呢就是直接穿过撒玛利亚，一条呢就是从边上的约旦河绕过去。绕过去虽然路程是远一点，但是通常犹太人是从这个约旦河那边绕过去的，不管是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还是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他们通常是从约旦河的这边绕过去的，他们不是直接穿过去。为什么他们不直接穿过撒玛利亚，看上路程是更近的，他们为什么不直接穿过撒玛利亚来到达那个地方呢？因为两个原因，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为外邦人，外邦人在犹太人看来是不洁净的。换一句话说，如果一个犹太人不管是他去到耶路撒冷还是去到加利利，如果他们直接穿过撒玛利亚呢，那就很可能沾染很多的不洁净。如果他们是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去敬拜的，他们如果穿过撒玛利亚，那么他们不洁净就不能够去朝，就不能够去朝拜的。所以他们一般不会从撒玛利亚走，而是绕过去。第一个原因是这个。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撒玛利亚人呢其实是仇视犹太人的。为什么他们会仇恨犹太人呢？在第二圣殿时期，就是在两约中间呢， 犹太人他们曾经建立起自己一个短暂的一个王国，也就是在两约之间，他们有一段时间他们是成立了他们自己的一个王国。在这个期间呢，犹太人就摧毁了在撒玛利亚人在基利新山上的那个圣殿，这是犹太人做的事情，他们就把撒玛利亚的那个在基利新山上的那个敬拜的那个殿给他拆下了，就拆掉了。那所以呢，撒玛利亚人呢就仇恨犹太人，但是呢，因为撒玛利亚人比较弱势，他们又拿犹太人没有办法，所以呢，他们只能够心里面仇恨。所以耶稣跟他的门徒们要从这个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先第52节说就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意思是说打发一些的门徒前面去做一个铺垫，去做一个铺路的工作。他们到了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要往耶路撒冷去。所以呢，当耶稣打发使者要往耶路撒冷，要这个穿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呢，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们仇视。其实按照中东的风俗，在上一次的时候也有讲过，按照中东的这个风俗呢，有客人经过的时候呢，他们一定要款待，他们甚至于要盛情款待。但是撒玛利亚人呢，不管这个中东的风俗，我们仇视你就是仇视你，我们不欢迎你就是不欢迎你，管你是耶稣还是谁，因为他们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仇视。路加特别记载耶稣往撒玛利亚人的这一段呢，在马太跟马可是没有的。马太跟马可他们有意忽略了，或是有意把这个 miss 掉耶稣去到这个往这个撒玛利亚。那为什么呢？因为路加为什么把这个耶稣特别记载耶稣往撒玛利亚这一段呢？因为路加知道神的国度不单单包括犹太，也包括撒玛利亚。你去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你能够看见路加很重视福音在外邦，在撒玛利亚这些的地方的这一些的工作。比如说在接下来我们会看见的著名的好撒玛利亚人比喻是在路加福音的，然后也包括这个耶稣医治了10个大麻风人，有一个回来的那个人也是撒玛利亚人。所以这一切的事情呢，都是路加把他有意编排在其中。他把这一切的有意编排在其中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福音是全人类的福音，不单单只是犹太人的福音，福音也是进入到外邦和撒玛利亚人的福音。好，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马太福音是这么说，马太福音说耶稣差遣12个门徒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一段圣经很明显的说耶稣跟门徒们，跟12个门徒差他们出去的时候呢，跟他们讲说，外邦人那里呢你们不要去你们不要走，然后撒玛利亚人的城呢你们不要进，就往以色列家去。那但是呢，我们这个是马太福音哦，但是路加福音这里呢，耶稣自己耶稣差门徒去到撒玛利亚，然后呢自己也去到撒玛利亚，但是马太福音说不要去。你发现有一点的张力，有一点的冲突。那弟兄姐妹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弟兄姐妹怎么看这个问题？ OK Robert Focus 不一样 Right 是马太 Focus 在哪里呢？他们犹太人是，这是其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察。还有其他人吗？有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的想法？马太跟路加好像这里有一点点冲突。其他人有什么想法吗？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是，谢谢杨宇。其他人呢？OK, 谢谢大家，我觉得差不多。第一个就是不同时间段的一个问题。这个是耶稣第一次打发12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你看耶稣差12个门徒出去。但是你看到第10章的时候呢，我是说路加福音第10章就讲到耶稣差遣70个人。这个是第一次的时候耶稣跟 当时的门徒讲说，你们就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第二次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就是不同的时间段。第二个就是他的写作的神学主题的问题。马太的写作对象呢是以犹太群体为主的。所以马太福音当中呢，你看到马太在写作的时候呢，大量引用了旧约的圣经。换一句话说，用今天的概念来讲，就是他有很多的脚注，这个脚注呢都是旧约圣经。如果他的写作对象不是以犹太群体为主的话呢，你讲那么多的引用那么多的旧约，就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来到我们教会，我们就跟他讲一堆的基督教的术语，因信称义、属灵啊，我们在主里面相交，我们在主里面彼此交通，这些词语他听不懂的，他听不懂的。那你要用一个很通俗的话来跟他讲，所以马太福音就是很多的这种引用旧约。所以马太福音他的写作群体主要是犹太人，而路加福音的写作的群体主要是外邦人，或者说是以这个提阿非罗为主的，对圣经有兴趣也有理解跟明白的这样的一个外邦的一个群体。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说马太福音就纯粹是写给犹太人的，马太的思想里面是的确是以以色列犹太人为主，但是不表示说他没有外邦。因为你看马太福音的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大使命的时候呢，他是说把福音传到哪里，万国万民，是不是传到万民。所以呢，马太当这思想里面是有犹太人的，但是呢不全是犹太人，他也知道福音是往万国万民去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先后次序的问题，就是福音先是给以色列的，然后是再传到外邦的。差不多当然我相信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这个是我能够想到的这两者之间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接着往下面看，耶稣往撒玛利亚那里去，撒玛利亚人呢不接待耶稣，其实这是意料之中的一个事情啊，因为他们中间有仇恨嘛，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门徒看见的，门徒看到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不接待他们的时候，那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第54节，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吩咐我们，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嘛。”当门徒们看见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的时候呢，他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他们吗？”他们说这个话还是有理有据的，而且人家是引用圣经讲的，引用旧约圣经讲，你没办法，好像看起来你没有办法反驳他，因为人家还是引用旧约圣经讲的，有理有据。旧约圣经当中他引用的是这个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在列王记上记载了撒玛利亚当时的王叫亚哈谢，那他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一个王，他派人去找以利亚，派人去找以利亚，然后以利亚跟他说，如果我是神人呢，就愿意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他们，结果火真的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了当时的50个人。那在这里呢，雅各和约翰看见了同样是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那与当时的情形呢其实是很非常相似的。所以门徒说，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死吗？我以前在听唐崇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他的解释很好笑。他说门徒这群人传福音没传几个啊，火降下来一烧烧死一大片。意思是说传福音没有传几个人得救，然后呢结果脾气很大啊，人家不听他的时候要火降下来一烧烧烧死一大片呢。如果你是门徒然后在面对拒绝，面对不接待甚至于敌对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你有怎样的感受？当然我们今天也会去不同的地方传福音啊，然后呢别人不听啊，不听就不听嘛，没什么关系。但是呢，如果你有比对方更大的能力跟权柄，你会怎么做呢？我是说你有一个更大的能力跟权柄，对方你把福音传给他，他不要听的时候呢，你会怎么做呢？我们今天好像说我要让你知道我不是好欺负的，我让你知道怎么样怎么样。门徒们是以一个什么姿态去上耶路撒冷呢？上文是讲到耶稣给门徒们权柄跟能力， 然后使他们可以赶鬼，使他们可以医病，使他们可以传神国的道，然后呢就差遣他们出去了。他们出去了之后呢，的确可以赶鬼，的确可以医病。你知道说这不是一件小的事情哦。门徒们被耶稣差遣出去的时候，他们可以赶鬼，他们可以医病，他们可以传扬神国的道。不管是在过去 和今天，这都不是一件小的事情。而且不是一个人，是十二个人，他们在犹太全地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这绝对不是一个小的一个事情。甚至于我们说，他绝对是一件震撼的事情。当他们跟耶稣一起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以为耶稣去到耶路撒冷是去做王的。所以在上一次的时候呢，就有讲到门徒们开始争论谁为大。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如果你去耶路撒冷是去做王的，因为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去耶路撒冷一定是做王的，做王一定是在耶路撒冷的。那如果耶稣你去耶路撒冷做王，那么我们这些跟随你的门徒，我们是一个什么身份呢？我们要怎么向别人介绍我们自己？所以他们就一定要争个大跟小啊，彼得我是大的啊，其他人你是小的，他们开始争论谁为大。所以当他们面对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的时候，你看第五十四节，他说，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他们不是说主啊，求你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这么讲的。他说你要我们吩咐，他们是有权柄跟能力的。如果耶稣你同意，我就可以这么干，火就降下来烧死他们。所以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跟能力的，他们是以这样的一个姿态上耶路撒冷的。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权柄跟能力，你甚至也可以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来烧死那一些的人，那你面对一个被拒绝，你面对一个被拒绝被仇视的这个群体的时候呢，你要怎样回应呢？你会怎么做呢？耶稣责备他们说，哈，他说，你们的心如何呢？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耶稣提醒他们，耶稣没有纠正他们讲的对跟不对，耶稣纠正他们的，或者耶稣要让他们反思的是，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耶稣要反思，耶稣要他们反思，你们心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呢？你们的心思是怎样的呢？耶稣对于门徒的这个责备，其实是给我们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往里面看，看一看我们的心是如何的。我们作为人，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关注的是一个外在的言谈举止，我们做父母，我们常常纠正的也是孩子的行为，但是我们常忽略的是人心才是根源的所在。常常查看自己的心，为什么我这么说，为什么我这么做，为什么别人成功的时候我不能够为对方鼓掌，反而觉得酸溜溜的，为什么我会发这么大的火。我们要往里面看，如果我们只是纠正外在的行为，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外在的这些东西而不查看自己的内心，其实并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或者说并不能够使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转变。心思意念的这种的转变，它才能够带来外在的这种的转变。所以我们常常要去查看我们的内心。当你觉得当你觉得一些的事情有一些不对的时候，或者说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常常可能要回到内心里面去看自己心是怎么样的。我在跟我孩子在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我深深的发现了这个事情。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会纠正他的行为，但是呢我没太关注到他的内心里面他的心是怎样的。比如说我的两个孩子之间，大的一个孩子有意就会去怼那个小的那个孩子，我是说言语当中去怼那个小的孩子，然后大的一个孩子去怼那个小的孩子，或者批评那个小的孩子的时候呢，那我作为父母呢，那么我要去批评一下大的那个孩子，你多管闲事啊什么，我要批评大的那个孩子。你发现我们只会注重外在的这一切的，他们说了什么，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外在的行为，但是大的为什么会去批评，为什么会去说， 为什么怎么他们他这个外在他反他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他内心里面在想什么东西，他的心思意念是怎样的，这个其实是我们所关注的。当然我相信不只是我们在讲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跟随耶稣所要做的准备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被拒绝。第二个就是撇下所有啊，这个是很有挑战性的。接下来这一段其实是围绕着三个对话和三个人而展开的，就是在57节到第62节围绕着三个对话来展开。就是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如果有一个人对我这么讲的话呢，我内心里面一定是高兴的不得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这是铁杆粉丝。这个是铁杆粉丝，你无论去哪里我都要跟从你。他就对耶稣好像说许了一个诺言，就有点像给你一张支票，就随便填这个数字啊，就有点这个意思在里面。那耶稣是怎么说呢？耶稣说天上的飞鸟湖里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虽然我们不清楚这个人为什么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可能他是我们不清楚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他看到了什么，他想到了什么，他受了什么影响而说的这个话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可能是他因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也有可能是他看到耶稣的门徒这样大有权柄跟能力，那不知道。但是当他这样豪言壮语的对耶稣说的时候，耶稣跟他讲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什么意思呢？你跟从我，从外在来看你跟从我，耶稣对这个人说你跟从我，我不管你是什么原因，但是我要先给你一个提醒。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呢？就是你跟从我，我是一个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也就是说你跟从我，从外在的物质当中来看呢，你不会比现在更好。我都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不管你以前是怎么样，但是你跟从我应该不会比你从外在物质上来看不会比以前更好，不会，你跟从我不会让你变得更富足。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过的是人子没有枕头的日子。那么我过的什么样的日子，你也要跟我过什么样的日子。所以他其实是在提醒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是要学习舍己的，是要舍己的。如果你不能够舍己，如果你看中这个人子有枕头的地方，这个东西你看中这个东西，那么你就不可能跟随耶稣。因为跟随耶稣的人，耶稣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么换一句话说，那你要跟从我吗？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更不要说房子了。你要考虑清楚，你要不要跟随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一个人来耶稣又对一个人说你跟从我来。那个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个呢在我们华人看来太正常了嘛，这个你回去埋葬一下你的父亲再来跟随我完全没有问题。那耶稣是这么说，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在这个中东的地区呢他的这个上葬的这个风俗啊是这样的，他们去埋葬人的时候呢，其实是在一个山里面，然后挖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山洞，挖了一个很大的洞，在这个洞里面呢有很多的墓穴，然后呢最靠近出口的那个墓穴呢是用来放最近的刚刚死掉的那个人，然后过一段时间呢，然后就去把那个骨头捡一下放到其他的墓穴里面去，然后呢这个来送葬来埋葬的时候呢是要所有的人都在的，是要所有的亲属都在的，所以他叫做任凭死人埋葬死人是所有人都在。那耶稣呼召这个人来跟随他，他这个人说容我先回去埋葬父亲埋葬父亲在中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人不参与埋葬亲人呢，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呢？就是整个家族的人会把这个人驱逐出去。因为你这个人在地上，你连你的亲人都不埋葬，那么要把他从这个家族里面驱逐出去。而耶稣的回应是让死人埋葬死人，你去传扬神的道。耶稣对于 对于这个人的这个回应呢，其实是一个在当时绝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因为耶稣当他跟这个人这么讲的时候呢，其实是要这个人把整个家族所有的东西都放下，把整个家族所带给他原来的那个身份的认同的所有的东西都放下。其实这是改变了一个人身份的认同。耶稣呼召一个人，是呼召一个人向着他原来的身份认同死去，而在基督里，而在耶稣里取得一个新的身份认同。这个新的身份认同不是这个世界所定义的，也不是从他原来的这个原生家庭所定义的，而是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的身份，也就有了一个新的使命。这个新的身份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新的使命就是去传扬神国的道。这一点对于很多，特别是看重原生家庭，原来的家庭，在原来家庭家族里面的地位身份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颠覆性的，无疑是一个颠覆性的。就好像熊冲传道在讲到一个犹太人，他们生下来就是犹太人，他们过了很多年，他们还是保持了他们的这个身份，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身份。而耶稣要讲的是说，你原来是这个身份，但是如果你要跟从我，你就要放下你原来的那个身份，你就要向你的原来的那个身份死去，而接受我所给你的一个新的身份。你想一想，保罗就是这个样子的。保罗原来的身份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当他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需要跟原来那个犹太人那个身份所带给他的认同的所有的东西都说再见，而选择是一个基督的仆人，是一个被基督差到外邦去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这个是跟原来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保罗跟原来的那个犹太人的身份说再见的时候，那么他就要承受这个文化所带给他的所有的压力，他就要承受这个文化所带给他的所有的重担，因为他跟原来的这个文化说再见了，跟他原来的一个身份说再见了。所以有的释经的学者说，保罗他被鞭打很多次的原因，是因为他背叛了他犹太教的这个身份，所以他被鞭打。所以想一想，保罗这个人其实他是在他的生命里面，他为了这样的一个转变承受了很多的东西，真的是承受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当他蒙召之后要去耶路撒冷，跟耶路撒冷的那一些的使徒们耶稣的门徒们进行行这个相交之礼的时候呢，那然后呢就有一些的犹太人开始要攻击他，开始要杀他，然后呢当时的教会就差遣他去哪里呢？就派他去哪里？派他去大树。大树是哪里呢？他的老家。意思是说，你说你现在是基督徒吗？你先去你老家，你告诉你当时的所有你的家族里面的人，你已经转变了，你从犹太教徒转变为基督教徒。因为大树是他老家嘛，他在那个地方很出名的。那当他在这个乡里乡亲，在他的整个的家族，在整他生活的成长的一个地方说他转变了身份的时候呢，那么他就要面对着所有亲人的，所有犹太教亲人的唾弃也因为这个身份的转变，他可能要承受很多次的鞭打。所以有人说，有学者说，保罗为什么有三层天的这个经历呢？学者们解释的其中的一个原因说，因为他可能是在大树那个地方所受的这个折磨，犹太教他的家族所带给他的这种的伤痛，可能他已经有点快承受不住，所以基督就用三层天的经历来鼓励，来安慰他，来帮助他继续往前走。总之，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的事情。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我们第一身份认同就是从我们的家族来的。如果你能够跳出你的，当然我们从东方来到西方，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身份认同已经改变了很多，但是你就想一下，如果你继续生活在东方，你继续生活在当时的那个社会并不是流动性并不是很强的那个社会里面，周围很多是你的亲人，那么你要违背你的这个原来的身份认同，其实挑战跟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自己也有一点点的体会，虽然不是非常的多。有一次我回去的时候呢，我的二叔，我父亲有四个兄弟，那我父亲是老大，但是我父亲没有读过什么书，然后人又很憨厚，看我这个样子就有一点像我父亲啊，人很憨厚，然后呢他又不太会讲话，也没有读过书，然后呢也没有做什么生意，总之地地道道的一个农民。一个农民啊，甚至于很多，甚至于在有一些的时候做事情，大集体啊，明白大集体这个概念哈，甚至于很多的时候被人家当做是一个这老实巴交的人拿来欺负他一下啊，或者多搞一点事情给他做一下，欺负的一个对象。而我二叔呢，我二叔读过几天书，然后呢，性格有一点点歪歪的，这个歪歪的就是有一点跟平常人不一样。那这个就是他啊，这个也是他。有一点的影响力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啊。然后呢，当然在我这个四个兄弟当中，可能在这个周围的人看来呢，我二叔呢还是这个家族里面好像有一定的势力跟影响的。啊，有一次我回去的时候呢，我二叔就跟我讲，他说，因为我是长子嘛，然后呢我父亲是老大，算是也是一个长孙。然后我二叔就跟我说，怀宗啊，我说什么事呢？他说呢，你下面有好多个弟弟妹妹，那你是不是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只考虑你自己，你也想一想你这个整个家族，你还有下面的弟弟妹妹，你是不是考虑怎么样去帮助一下你弟弟妹妹，然后呢来恢复一下我们这个姓李的家族的这个荣耀，大概有这个意思啊。这个是他给我的一个压力，这个是他给我的一个压力啊，特别是舅舅或者是说叔叔伯伯们给你的这种的压力。那么你要怎么样来看待你这种他所给你的压力？你到底是要恢复你这个家族的荣耀呢，你还是要拓张神的国度？其实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基督的福音去传给我们的原来的家族，原来的家庭使徒行传当中也给我们看见说一家信主就一家人就得救，一家人得救。那，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这句话呢，就在翻译当中，我们有的人就会误以为说，你只要信耶稣了，你们一家人都会得救。那不是这个意思。他的翻译有一点的不太好。他原来的翻译是说，你们一家人信耶稣，你们一家人就会得救，而不是说你家人只要一个人信耶稣，全家人都得救。感觉这个有点像走后门啊。不是这个意思。但总之一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要放下他原来的世界所定义的原生家庭所定义他的那个身份的认同，而转变到基督的门徒这个身份认同，他一切听命于基督，基督在他生命里面有最高的这个主权。最后一个对话呢是说又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主啊，我要跟随你，容我先去辞别家里的人。然后耶稣对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个可能是有一个引用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之间的这个故事。以利沙蒙召的时候呢，其实是在耕地。以利沙蒙召的时候在耕地，然后以利亚来呼召这个以利沙。耶稣引用的目的大概是说要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他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为什么向后看呢？因为后面还有他牵挂了一些的东西，手扶着犁应该向前看嘛，而不是向后看。向后看的人就不配进神的国，就是这个不配呢，就是不合适不是一个合适的一个能够进到神的国的人。看完这个这一段撇下所有的时候呢，其实它带给我们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压力的。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是要付代价的，付什么样的代价呢？要舍弃对物质的贪恋跟追求，因为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然后呢，也要向原来的身份认同而死去，完完全全的属于耶稣基督，专注于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身份。这个撇下所有原来的身份的认同，包括身份认同所带给我们的一切，我们要转变它。然后呢，也包括一个跟随主的人要为主做好准备，撇下所有的。你说撇下所有的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不是，撇下所有的，唯一有的就是得着的基督， 基督成为的，这个就是保罗讲的，我抛弃万事如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是他从表面上来看，他失去了所有，但是他已经得着了基督。基督成为他的丰富，基督成为他的一切。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right？ OK， 谢谢你啊。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一群人去埋葬一群人，这个是当时的一群人，然后呢，在一个山洞里面，或者到了一个山洞的门口去埋葬另外一群的死人，这个是当时的风俗是这个样子啊啊，也有点像我们华人的这个风俗一样。耶稣的意思是说，你看下面有半句，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如果人没有神国的道，如果人没有接受耶稣，其实就是一群死人埋葬另外一群死人，迟早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永生嘛。所以就是一群死人埋葬另外一群死人。虽然说送别的那些人还是活着的，但是如果你从这个得救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没有信，其实就是一群人，一群即将要死的人，准确一点说是一群即将要死的人去埋葬另外一群已经死的人，叫任凭死人埋葬死人，而你去传扬神国的道。 OK， 好，其他人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有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来。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全新的信靠，这个是，讲到耶稣差遣七十个门徒出去，第一节他说这是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这个是以后，路加明显是要让读者将下面所发生的这些的事情跟上面所发生的这些的事情连起来来读，连起来来理解。上文是耶稣对门徒的这个，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很苛刻的、很严苛的、很极端的一个呼召。那我们就想说，这么严厉的呼召，这么苛刻的挑战性的呼召，会有人愿意回应吗？会有人做主的门徒吗？那下文呢，就讲到耶稣设立七十个人。下文就讲到说，不用担心，耶稣呼召人，前面十二个，后面还有七十个，那人继续跟着后面有七十个人，然后呢，耶稣差遣他们出去。为什么是七十个，不是八十个，不是一百七十个，也不是七千个呢？可能他是在回应出埃及记当中，上帝借着摩西在以色列长老当中设立七十个人，然后呢，神就将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分担摩西的这个工作。耶稣在这里设立七十个人，然后把权柄能力给他们，他们就带着耶稣所给他们的权柄能力来到不同的地方去，来去传扬神国的道。这个大概是七十个的原因。然后耶稣讲到说，第二节他说为什么是两个两个出去呢？因为当时的传道的方式就是两个两个一起出去，两个两个一起出去是有好处的。这个把它过掉。第二节他说就对他们说，要烧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出人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虽然前面已经有十二个人，虽然这里已经有七十个人，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说，要收的庄稼是很多的，就是要传的福音是很多的，但是呢，做工的人是很少的。那么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就是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然后第三节说，去吧，你们去吧，我猜你们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啊。是说他们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会面对很大的危险。那面对很大的危险的时候要怎么办呢？要怎么办呢？你看到第四节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鞋，然后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安。为什么耶稣要他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带鞋子，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呢？我们去美中，或者你去德国，或者是你去南非宣教的时候，你要不要带钱？带 credit card 就可以了。要不要带衣服呢？还是要的，对不对？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跟他们讲说，你们都不要带这些东西呢？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他们如果面对着一些的危险的时候呢，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可以保命。耶稣不要他们这么做，那后面我会讲为什么不要他们做。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这些东西，另外一个呢就是鞋子啊、钱啊这些的口袋啊，这些可能成为他们的一个牵挂和羁绊。 那就是因为这些的东西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一个累赘，或者说他们可能总觉得到底带一套衣服呢，带两套衣服呢，还是带三套衣服呢？姐妹们说我们要带一箱衣服大概是可能是有这个原因。那耶稣的意思是说，在充满一个敌意的环境里面，因为前面讲到说把他们拆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在充满一个敌意的环境当中，什么是保护自己的最好的方式？什么是保护他们自己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全心全意的去信靠神，走信心的道路，不是依靠这些的钱、口袋和鞋子这些的东西。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个鞋子、衣服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在那个年代看来，衣服、鞋子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些的东西。就是耶稣要他们全心全意的去信靠神，走上信心的道路。走上信心的一个道路，不要去依靠这些的东西。面对危险的时候怎么办呢？全心全意的去信靠神。那你说这个可能吗？这个可能，这个路是可以这样走的吗？那我们不带这些的东西，然后完全依靠神，这个实际吗？其实你去想一想圣经里面，比如说大卫在逃避扫罗的时候，扫罗是一个王，大卫在逃避他的时候。他在这个旷野里面到处走，他在旷野里面到处走，然后呢，又被这个扫罗王所派的这些的眼线观察，因为动不动就有人去报告扫罗说大卫在这里，然后扫罗就带人来追嘛，所以一个国家的一个国王扫罗王要追杀大卫，然后除了这个危险之外呢，大卫本身在旷野里面到处跑，那也是一个危险的一个事情。那大卫凭什么能够活下来呢？大卫在充满敌意的环境当中，什么是保护他自己最好的方式呢？他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他有什么可以让他是他保护自己的性命呢？其实就是对上帝的一个信靠。这里看到诗篇当中有很多诗篇都是讲大卫的这种对神的这种的信靠。的确是我们很喜欢，或者说我们很羡慕大卫，哇，写出了那么多很美好的诗篇那有那么多属灵的经历。但是你别忘了，大卫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有这样很丰富的属灵的经历当然，我们都希望我们有属灵的经历，但是呢，最好不要在那种的处境里面但是你不在那种处境里面，往往你就不会全心的去依靠神，你就不会全心的、全人的把上帝的大腿抓住。但凡你有方法，你就用你自己的方法嘛。只有你没有方法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才会把上帝紧紧抓住。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随时的帮助。你但凡自己有本事，你都不会说上帝是我随时的帮助，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是一样的，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其实看你信不信得过神，看你的信心，在接受挑战的时候，你对他的信心的这种的依靠。你对他的这种的依靠到底有多少？我们接着来往下面看。OK，第五节他说，你无论到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如果那个家里面有当得平安的人呢，然后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个家，不然就归你们。然后你们就住在那家，吃喝所供给你们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耶稣给他们的一个方式就是。完全的凭信心的往前走，去依靠神。然后你们到了哪里，然后就把福音传到那里。如果在那个地方呢，有人接受了耶稣，他们欢迎你们到他们家里去住然后供给你们吃的，那你们就不要挑三拣四，说我不喜欢吃这个，我不喜欢吃这个你就不要这个样子如果有人接受了耶稣，然后呢愿意接待你们到他家里去，OK，你就在那个家里吃，你就在那个家里住。然后一直到你们走的那一天你们就继续，之前你们就继续在那个城里面传道。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信心的学习，在信心当中领受从神而来的支持，在信心当中来领受神对你的一个引领和对你的一个供应是怎么样的。对于一个以福音为使命的人，他需要学习的就是要凭着信心来往前走。他需要学习的就是上帝借着在圣经里面，上帝借着他所传福音的对象，他所牧养的羊群来支持他，他需要去学习这个事情。当然，反过头来讲说，如果讲到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是 被牧养的这群的羊群，那么我们也要学习在信心当中甘心乐意去支持那一些以福音为使命的人。一方面是在信心当中去接受上帝借着弟兄姐妹的支持，另外一个方面，作为弟兄姐妹，我们也学习在信心当中甘心乐意的去支持神的福音的使者。那支持跟被支持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不是借着他们感情的很好而发生的啊，我跟你关系比较好，我跟你感情比较好，所以我就支持你，我跟你关系不太好，虽然你有需要，但是我 I don't care。 那不是这个样子，他们这两者支持者跟被支持者，这两者都是用信心依靠神的恩典。以福音为使命的这些人呢，他们是用信心来生活，然后作为弟兄姐妹，我们也是用信心来奉献。所以这两者是在信心当中都是向神所发出去的，一个是信心依靠神的供应借着弟兄姐妹，一个是用信心来甘心乐意的奉献。你发现说耶稣对于门徒的这样的一个差派，对于门徒这样的一个呼召，不要带任何东西，完全凭信心生活，完全凭着信心走出去真的可以吗？真的有人，耶稣这样的呼召真的有人会回应吗？真的有人撇下所有全心的去信靠神吗？接着我就想到了在中国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个见证嘛，或者一个事件，就是西北灵工团，大家有听过这个吗？西北灵工团为什么它叫基督教？你看，它说基督教遍传福音团第二批边疆布道同工刘颖。这个西北灵工团呢是怎么回事呢？首先说它的名字，它叫基督教西北灵工团。为什么它叫基督教西北灵工团呢？他说基督教是我们的信仰，西北是说中国哈，中国的西北是我们宣教的方向，灵工呢是说是属圣灵的工作，团呢是同心合一的团队。那西北灵工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1946年的五旬节的时候呢，在山东潍坊的一个灵修院或者灵修神学院里面呢，他们全体师生在祷告的时候呢，他们领受了一个意象，就是要福音往西传。他们领受的这个意向，福音要往西传，所以在1946年的7月22号呢，就当时就有第一批，就两个姐妹奉差遣，没有任何物资的支持下面，他们就凭着信心踏上了往西北去传福音的道路，随走随传，哪里有人信，哪里有人接待，他们就在那里继续传，然后继续往西。他这个我在给大家的那个讲义上面呢，后面有一个 link， 然后呢是关于西北灵工团的，当然你去 Google 一下，也有非常多西北灵工团的这一些的资料。然后这个灵修院他们差派这个同工的这个原则是，第一个清楚神呼召，确定是神呼召他们去回应这个意向，然后第二个就是有圣灵话语的印证，那不单单只是说我说我有这个呼召，那你有神话圣灵话语的印证，然后呢重视安提阿教会的榜样，神仆人受感动，为奉差遣者按手送行，然后遵行主的教训，这个是我们说是属灵方面的。然后呢接下来就讲到说很实际性的方面，就是手无拐杖，腰无经营，凭信心仰望主，传福音目标方向清楚。换一句话说，跟这里路加福音第四章讲的很像手无拐杖，腰无经营，完全是凭着信心往前走。然后当时的有一个人叫李道生后来活了90几岁也去世了他做见证说，他们就是凭着圣灵的感动往前走，但是他们住哪里，吃什么，找谁，有没有认识的人，都没有，都没有所以他们就凭着信心往前走。他们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下了车之后呢或者走到那个地方之后呢，他们就接下来往哪里去不知道，他们就在那里祷告。所以他们李道生牧师说，他们有一次走到在一个地方，然后找到一个十字路口，然后就停在了一个卖茶水的一个凉棚的下面，心中就开始默默祷告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在哪里住宿，他都不知道，就是心中祷告，相信主会预备。当他们在祷告之后，他们就看见一个人从西边过来，然后这个人呢 原来是他们在哈密的时候而认识的，他的妻子是信主的，然后他们看见的时候呢，这个人就跟他们打招呼，然后问他们说，你们今天晚上住哪里，你们住哪里，他们就说我们刚刚下车还没有地方住，然后他就说我找地方给你们住。啊，听到这个话啊，李道生牧师呢就脱口而出赞美主，至高神的预备啊是太奇妙了。那我的意思是说路加福音第十章耶稣对于门徒的差遣的这个原则，其实是在教会历史上当中有很多人在回应的，有很多人来回应的，不是一个两个，是有很多人在回应的。信心越单纯越有力量，越单纯越经历神的一个作为。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呢，是讲到这个当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去，到了一个地区去传福音的时候，去传道，有可能被接受，也有可能被拒绝，但是不管信与不信，其实是都有结果的，都有结果，都需要付上代价的。因为福音被传给这个世界有一个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呢是向这个世界宣告说在基督里面有真实的平安，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平安跟盼望，然后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所传的福音被拒绝，其实它也有一个功用。什么样的一个功用呢？就是当他们拒绝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就进入到神的审判当中，那个审判的日子是很可怕的。然后第最后一节第十章的第十二节，他就说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他的意思是说，一个拒绝福音的人，他们所要受的审判是比索多玛所受的审判更可怕的。索多玛的所受的审判，在我们看来已经是足以让人震惊跟畏惧。那么一个拒绝福音的人，他所受的审判是更可怕的，是更大的。OK， 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做主门徒所要做的这个预备，就是预备被拒绝。然后预备身份的这一种的转变，然后也预备全新的去信靠他。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好，我们快快的过一下第二个传道的结果。传道的结果呢，第一个就是会拒绝接受。他在这里讲的就是在第十三节的这一段，就是十三节十三节到二十四节的这一段，当门徒们出去传道的时候呢，就会面对着就会带来一些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呢，就是拒绝接受。格拉逊跟伯塞大以及后面所讲的这个加百农，都是加利利一些新兴的城市，这个是大希律的一个贡献。大希律在这个方面很有这方面的头脑。然后呢，加百农、伯塞大、格拉逊都是加利利一些很新兴的城市，然后他们发展得很好。那这些地方的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门徒所做的这个见证，就是说他们所传的这一切的福音。那耶稣说第十六节，又对门徒说，听见你们的就是听见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者。耶稣的意思是说，他们没有他们没有接受你们所讲的福音，那么就是没有接受我。然后耶稣用推罗西顿来类比这个加利利的这个新兴的城市。推罗西顿是在旧约当中因为敬拜外邦的神明而拒绝敬拜耶和华，然后呢耶和华审判他们。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把行在推罗西顿的这些的神迹如果把行在加利利的这些的神迹行在推罗西顿的话，他们早就悔改了。他也是引用了约拿书，因为他说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这句话完完整整的是来自于约拿书。约拿向尼尼微人宣告审判，尼尼微人就悔改。那尼尼微人悔改是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有没有？尼尼微人悔改是不是因为看见了什么神迹？没有。约拿只是象征性的走一下过场，说再过四十天呢，就你们就会被灭了。我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潇洒走一回，然后去宣告这个。那当然我不知道，但总之尼尼微人的悔改不是因为约拿行了什么神迹他们悔改的，只是因为约拿宣告了神的审判。那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如果把行在加利利的这些的神迹啊，行在这个推罗西顿呢，他们早就悔改了。那他们早就悔改了。甚至于他在这里用了这个一个第十五节，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被推下阴间啊。 这个概念呢，就是讲这个引用了旧约当中的堕落前的天使叫路西法，然后这个是堕落前天使的这个名称，来形容加百农人心高气傲，他们这个城市发展得很好，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耶稣，不接受耶稣。耶稣就借着门徒对他们讲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这个是讲到是说被福音在这个地方被拒绝。我们在这一段的时候也可以思考说这种被拒绝跟我们平时传福音宣教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通常会用在衡量这个传福音宣教是否成功的时候呢，我们会用一些的数字来做一些的衡量，比如说一个人去宣道去传福音20年，然后建立了多少教会，带领多少人信主啊，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成功。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你会发现说在教会历史当中有很多人的传道是不成功的，比如说威廉克里，他去到印度宣教的时候呢，终其一生没有太多宣教的这个成果。但是他的工作是不是就是不成功呢？其实不是，但他的工作也是有效果的。为什么他的工作也是有效果呢？因为当他出去把神的福音，把基督的福音传给世界的时候呢，这个福音也见证了，也向这个世界见证了他们的不幸。我的意思是说，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是有双重作用，就双重功效的。一方面呢，是来赢得去得到一些人的灵魂，使他们得到这个永生，使他们得到基督的平安。另外一方面呢，如果那些人不信，福音也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审判的这个作用。所以传福音也好，宣教也好，我们可能不能够用这一些，不能够用单纯的用数字来衡量是不是成功，数字多少来检测他们是不是成功，而是说用他们是否忠心。当他们忠心的去传道的时候，不管是有人信或者是说被拒绝，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果效都是成功的。如果我们用外在的这些的数字来做衡量的话呢，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在地上一生的传道呢，其实是不成功的。因为耶稣基督一生的传道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什么成功可言呢？有什么成功可言？他的门徒都已经四散了，有什么成功可言？没有任何成功可言。但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会看见说，他忠心的去完成了神所给他的在地上的使命，成就了这个救赎，成就了这个救恩，然后让每一个信他的人就得到了这个救恩。OK， 我们可以先停在这里，虽然下面还有一点点当然我们就讲不到这个耶稣的祷告这些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得胜仇敌一两句话带过。门徒们他们的欢喜是赶鬼成功，耶稣说不是。耶稣认为的欢喜，真正应该欢喜的是名字记录在天上。大家也可以去思考说，这两个欢喜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在三一神当中的真正的快乐，这个是讲到说一个人的服事，他真正的快乐，一个人信耶稣他真正的快乐，不是因为在信耶稣的过程当中领受了多少的好处，也不是因为自己的工作有多少果效，而是在信主的过程里面，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与三一神团契，与三一神相交，在三一神里面的那个真正的快乐。 OK， 好就没有时间给大家问问题了，好吧。 OK， 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看到你对门徒的呼召，你呼召他们做你的门徒，预备好自己的心智，会被拒绝，会被伤害，会遭遇危险，但是你呼召他们，要他们全心的信靠你，撇下世界当中文化对于他们的认同，而单单的以基督的门徒的身份来过他们的一生。主啊，我们到你的面前，想到你对那些的门徒的呼召，那些门徒的回应，我们也想到我们自己也是你的门徒，我们也是愿意跟随你。主啊，帮助我们学习做你的门徒，被拒绝的时候我们还是愿意继续做你的门徒，被敌对的时候我们还是做你的门徒。我们甚至于主啊，帮助我们学习来撇下我们所认为，我们所引以为傲的，如保罗所说他原来是怎样的人， 法利赛人也好，纯正的希伯来人也好，他这些都放下了。在他看来只有一个身份，就是基督的门徒，神你自己的儿女。主要帮助我们单单的因为这个身份而感恩而欢喜，帮助我们不断的提醒我们，每当我们又用世界的观点来定义我们自己，用世俗的文化与潮流来让我们追随的时候，主要帮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是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一个基督的门徒，我们在朝向永恒。主啊，带领我们回应你自己的感动跟呼召，带领我们回应你做门徒的邀请。谢谢我们的神，带领我们以上的这段的时间，如此感恩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OK， 客气。